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好哥，在好哥身边的是美女主持人 Elsa 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我是 Elsa。
今天啊，特别邀请到这个大家一定非常喜欢的主题啊，这个主题跟投资相关，那么特别邀请到邓启祥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请大家讲个话吧。
好，大家好。
其实启祥老师，这本哈、啊，我们想要介绍的这个书啊，叫《逆势的关键》啊，《逆势的关键》。其实我们想说，一开始跟老师在聊天之前啊，很多人都想到说，哎呀，学投资一定是跟财务背景相关，对不对哈、啊？但是其实启祥老师您并不是财务跟投资相关背景的，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很多人在这方面都有些迷思，
是
啊，都觉得说啊，我自己又不学财，又不学财务的哈。所以就容易跟风，好听消息面，听别人怎么走。
对，
但听着听着的话都不是自个儿，对不
对？
对
对对，
要是有这种情况过，
像是我就胡乱听。哎、欸，这个好，这个好，这个科技也不错。
其实胡乱听也蛮好的，
真的吗？
听完之后呢，如果发现不小心跌跤，不要胡乱听了，
摔一跤。
简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背景好吗？
好，我基本上是念生物科技相关的。
对，
嘿，那。我蛮长的时间都是待在，从大学开始我就待在实验室里面，我是做微生物研究实验相关的，所以其实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在实验室工作，就是也有一个主题，然后你去找方法，你有一些解，其实这种工作这些生活是蛮有充实的，就是在实验室工作
很实事求是的东西，
对，就是一个科学学实验。那我就是差不多到30岁就发现，哎、欸，好像存款有点少这样子、
yeah.
就是你生活过的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相对的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累积一些存款，或是说
累积资产，
累积自己的资产，然后对自己，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嘛，然后可能人生规划也会有想要结婚，会有小孩，
对，
所以就会开始认真去想说，那是不是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开拓我自己另外的累积资产的方式。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开始认真的稍微看一点投资的东西。所以大概从2006就是下班的时间，我就开始看这些投资的东西，然后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从基金啊，从这些、欸、大家比较能常听到的这些工具开始，然后就踏入这个投资的市场。是，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都说，人生真正的下班时候开始。因为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上班这个没有价值，它真正的关键是说上班已经是你很花很多时间的地方了。但如果你需要增加额外的价值的话，我们讲说时间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那你下班就是有空闲的时间的话，你看电视也是花时间啊，这个耍费也是花时间，但拿了一点点时间，我想也真不是很多。我就知道我很多的好朋友每天晚上大概就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去学习跟他工作以外相关的东西啊，试着去多一点扩张自己的兴趣跟领域。
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
挺
好
的，
挺
好
的一件事情。
1000多时钟，其实一年就多，
很可怕，就将近3600多分钟，3600多分钟将近是60个小时，60个小时很可观的，
很可观、欸，
很可观
呢、
啊，
多
很多时间啊，不管是运动也好，或者是读书也好、啊、所以你像老师认真说起来的话，大概十八年
的投资是对经历
呀。所以说老师，你在这段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你在一开始学习纯粹是自学的方式是哪些呢？
其实我就跟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先从网络上开始看，就是先是这些，比如说基金，什么是共同基金，
对，
那它的背后的操作的理念是什么，就是从名词下去了解说，
理解
这个投资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觉得想大家也都是像这样子开始的。
Yeah.
那只是当你走完了这个新手的过程之后，其实你就开始碰到一些选择。
对，
因为其实整个以投资的操作理念来看，市场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是我们称为价值投资派。
对，
那有技术分析专门看线图、看一些指标的人。
对，
那有些时候做投那个筹码面的，
对，
他们每天去研究整个筹码的流动的动向，然后从这边得到一些投资的机会。那我觉得其实新手都可以多方去接触这些新的东西，因为每个东西对你来讲都是很新鲜的嘛。
对，
那你就是去了解说这个操作它的理念、它的逻辑是什么。那你能不能认同， 那你如果能够认同，那代表认同，那代表你可以花时间去钻研它。
对，
那慢慢的你就会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投资方式。
没错，所以这也就是老师，他书里面特别强调，就虽然老师是价值投资，我们待会请老师讲一下价值投资，但他后面特别把两个字放在前，不正，因为每一个人就像我们讲说学乐器也好，学运动也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到在个人嘛。啊，你今天带乐器，可能你今天同样是拉二胡，同样是这个弹琵琶，可老师教给你的，跟你后来自己领悟的会一样，你还是会做一些修正。好，所以这件事情呢，老师一开门见山就讲了，学习是很重要的，但关键呢，找到你喜欢的啊，然后持续不断的钻研哈，你才可以精进你自己的专业知识嘛。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像说的。有所谓的技术层面的，还有所谓筹码面的，还有价值投资。那看起来老师的话，这本书啊，逆势的关键主要是价值投资相关，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叫价值投资，好不好？
好的。那其实我想，价值投资大家最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应该就是巴菲特。
对，巴菲特。
对，那其实我觉得价值投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你要去能够理解一家公司它的价值在哪里，然后对。然后他现在市场给他的价格是什么，
是
就是所以我们要去做就是找到价值跟价格的一个落差。当你发现今天这家公司，假设你觉得这家公司值100块，就现在市场的交易的价格可能只有50块，那这中间就隐含了倍的一个报酬率、
yeah.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找到像这样具有价值的公司，我们就可以去投资它。那就在于说你怎么样去评估
它的价值，
了解这家公司它到底值不值100块，就是怎么样去那个推论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会是所谓价值投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看巴菲特还有个老师格拉汉啊，每次在讲说价值投资会多出一个名称、啊、跟他分享叫安全边际、
嗯
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价值你估出来是100块，然后它的价格现在市场价格是50块钱，
是
所以100块钱大于50块钱是多50嘛、啊、这个就叫安全边际、嗯，如果今天他你估出来的价值是100块钱，但是它的价格已经99块钱了，那你只有1块钱的这个差，这个安全边际基本上就很小、啊、所以差的越大的话，就代表这个市场、啊、给他的这个估就是估价、啊、超级低估，你买起来的话风险就很低。
嗯嗯，
啊，所以这是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安全边际对我而言很新颖的一件事情，是吧？
对。啊、这个词其实蛮有意思的，对，它最早是用在土木业，
没错，
它就是比如说今天它要盖一个大楼，然后它我这栋大楼我要盖到可以承受多少人站在上面，
对，
那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住家，那了不起死很多了，
对，
今天就算是同时你有朋友来也很难超过
楼地板承重哈，
对，它地板承重就所以面积抓得高，就代表其实你的成本就会
高，
就会比较高。
对，
那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也会去做这样的思考。你今天抓一个很边际，但是你可能买不到那个价格。
没错，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投资要去思考跟
要平衡的，
去评估的地方，也是有趣的地方。我觉得
对，
是
對，就是你当然希望能够赚的很多，风险很低，
对，
对不对？最好都不要踩雷。那都不要操作，安全到一定程度的话，就根本没有股票可以买了。安全到你没有一点风险都不冒，那意义就不大了。哈哈，
是。
其实老师说到这个价值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要买好股票。举个例子，就是它实际上的价值现在超过你的价格，当然就是对我们投资而言的话就是好股票，因为它增长的空间很大嘛。老师，我们再多说一点有关修正这两个字，因为其实在你的包含粉专分享，包含这本书里面，其实修正两个字的概念我实在蛮喜欢的，我觉得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是、yeah. 我就是我自己在开这个粉专的时候，我想说因为我本身是价值投资嘛，那我想说我虽然是价值投资，但是我希望有一些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把它加上修正式这三个字。
对，
那我其实修正式价值投资它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步骤，比如说你一定要第一点做什么事什么事，第三点做什么事，它才叫做修正式价值投资。其实我想要表达的并不是这样，
对，
我想要表达是说每一个投资人他会看很多资讯，
对，
不管是市场的资讯或是一些公司的资讯或是一些整个投资经典书籍所带给你的一些投资观念， 那你看完这些资讯之 后，其实重要的是你必须吸收跟消化，
对，
你要把它内化成你自己的 整体的一个思想。那从这个出发点之后，你会做出最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投资判断。
Yeah.
因为我想三十岁的人单身跟一个六十岁的准备要退休的人，他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他的投资策略也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自己在哪一个投资，你自己所要承受的风险在哪边，所以你必须消化之后你去修正出来的才是你自己的东西。我觉得 这是我表达的东西，所以我的粉专还有包括我的书都会写到这一块的原因。
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像我们刚刚讲啊，假设今天钱的价值，
嗯，
现在市场上面是50块，安全边际是50块，对不对？理论上的话有人会买，有人就不会买，因为你每个认知不一样。
对，
举个例子的话，现在目前如果你预计价格是90块钱，对对，但是值是100块钱，差10块啊。Elsa，你会不会买？
想想，
想想，对不对？老师，你买不买？不买。
如果只有十块的话，对我来说，那个风险可能就会比较高，
是吧？哈，
哦，
对啊。所以你看，就是虽然有值，但是这个价值它绝对不是一个绝对值，
是
每一个人认定是不一样的。但回过头来，你至少要知道说它的价位价格才有买的价值嘛。对，那今天如果回过头来我再问另外一件事情，
好，
如果今天它价格价值一样是100块钱，
好，
但价格是120，就是价值
不会
买不买，
对，就不会
不买，对不对？
对，
就都不买，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老师在书里面就是特别跟大家体会大家不要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不是的，就是你每个要依照自己风险承受度，还有就是你在学习这么多的过程消化完毕之后，你一定要输出，
是
啊，你如果不输出去做一点测试的话，或者做一点投资的话，就是很丰满嘛，但是
只能想一辈子，
对不对？因为想半天你也没有投资也没用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老师，我想请教老师一件事情啊，就是针对价值本身，每一个人，待会我们谈到估值这件事情，
是，
可是价值投资呢，跟认定的这个安全边际，就是价格跟价值区间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建议就是大家针对投资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开始试做或者是试验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就说，基本上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我就是说哈好了啊，只要有赚到就去想，或者是管他怎么样先做再说啊，或者是有人想了半天他就又就不敢下手，结果就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赚，然后就开始懊恼啊，等到别人赚的时候一下就忘记说其实要看定价值这件事情，就看到别人赚的时候忘记他这个安全边际变负了，还继续投资。老师，你会怎么建议一般就新手小白投资的话，您当初怎么做的？会怎么建议小白？怎么建议小白？
我觉得如果是新手踏入这个市场，那第一个要做的当然还是多方阅读，你必须去吸收很多东西，
对，
很多东西。那通常新手的资产通常也不会太高，
yeah.
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其实你可以开始从比较有把握的公司开始去做买进，但是你也不要全下，因为其实有时候所谓的赔钱的风险是当你进了市场赔到钱，你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
很痛。
对，因为很多人投资他都会只想到说，我赚的钱我干嘛，但他都没有去想到我赔的钱我会怎样。
老师，你讲到我心坎里了。
大家曾经的痛。
对啊，对，
那所以这个方法，他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会写一些笔记，比如说今天我在研究做了功课之后，我觉得这家公司不错，然后我就会写说，我看了这家公司，我觉得它可以投资的点是什么，一二三，然后我不一定真的有钱去买这家公司，但是我可能半年后或者一年后，甚至像好几年之后，你再回头这个笔记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当时你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
Yeah.
如果是正确的，那其实你就要对你自己的判断要有一点信心。
是。
那其实如果是假设是两三年之后，那我相信你的资产已经比那个时候又再多一点了。
有机会。
那其实你就有更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投资。那你如果你两三年后去看，发现自己当初写的东西是乱七八糟，是那个错误满天，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再去想一想，为什么我那时候这么天真的想到这么浅的东西，那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提升。我觉得你可以去检讨，可以去面对自己以前做的一些策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投资你就是要花时间，
没错，
你就是要 把它当成你自己的另外一个副业下去做。因为我讲句开玩笑的，其实是现在很多人你去问他买了什么公司，他可以跟你讲，但是你问他
为什么买
这家公司做什么，可能有一半人讲不出来这家公司在做什么。特别是台股有很多电子股，它里面是一些比较不容易解释的一些零组件或是关键技术的公司。那碰到这种状况，其实很多人他是并不知道他自己投资的公司是什么。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投资心态上的调整，你必须认真去面对你自己的投资，你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超额获利，就是高于市场平均的一个获利。
对，
是，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巴菲特讲的，他不投资他自己不懂的事情，
是
啊，不懂的话，你去投资某种程度上跟赌博是一样的，投机嘛，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嘛，这个意思嘛。所以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就是你一定要用功。而用功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急着一定要把钱先砸下去，用功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试着把你用功的笔记做输出。我们讲说学习有输入、消化跟输出嘛。那你输出认为这家公司好的话，这叫做预判。如果当时间经过之后，你再回头看，当初的预判好像有点道理的话，你得是复盘验证说判断是 OK 的。那你在累积自己的资产过程当中，也再次证明你的预判跟复盘是 OK 的情况下，再逐步买进，
是
让自己去在投资道路上面有更些信心，
对自己的决策会有一些信心。
没错，
然后你知道你自己的判断是有一定的准确度的话，其实你在碰到市场波动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害怕。
这个好重要，
很多我买了跌个 10% 就吓到全部卖光光，但是后来他可能就开始往你当初预期的方向去走，那这样就很可惜。
对对对对，就是赌这件事情跟笃定是不一样的，
是，
对不对？你说赌的话，你基本上别人讲一讲风吹草动就跑掉了。你很笃定的话，其实外面的风吹草动，你反而会很开心哇！基本上大家刷来刷去，你就可以赚钱啊，赚钱啊。后来我们讲了这么多，还是要回到老师讲价值投资的价值这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价值，
是
你才能跟价格去做比较。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在书里面有蛮多的篇幅是讲估值这件事情。
是，
其实不要讲说我们刚刚说这个对公司他投资到底做什么不了解哈，就算了解，可能人家对价值这件事情也不见得知道怎么去估算它的价值。我就记得曾经看过这个巴菲特，他一个短视频在那个智慧面包里面，大家有机会去看 Wisdom Bread。 他说你可口可乐，他每天一瓶就算是一分的话哈，每一天也上亿以上的这个收入。他说只要简单去计算，你就知道这个看不起眼的公司他一年可以赚多少钱，年可以赚多少钱，十年可以赚多少钱，这就是他公司的价值。其他的我不懂，至少我知道大家都喝可乐的话，这个钱就一直算下去，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计算，你知道。
对，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估值这件事情的超级重要性好不好？
其实估值我觉得像刚才豪哥讲的那个是比较，就是巴菲特的我们称为学院派，就是比较在课本上你会看到的一个案例，就通常是用殖利率，通常是用比如说这个叫做未来的现金流折现。
对，
他可能算说一家公司二公司可以存活二十年，然后每年赚五块，然后去折算说二十年后的五块对比现在大概等于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去算出来这家公司二十年来会产生多少现金赚给股东。
对，
你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估值模型，这是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方式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其实它是提供给你一个经营的用经营的角度去看这家公司，
是
好，那这样子你在做计算的时候会有一个计算的基础。
对对，
如果在真的实际在应用上的话，因为其实台股有七成是电子股。
对，
那电子股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有随新的技术、新的竞争对手会挑战，甚至是完全不同另外一个新的产品，然后对这个旧的产品一个取代。
大影响，对
对，像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光碟行业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
产
业。对
啊，我学长那时候投好多，我本来叫我投资，我说没钱，那再过一段时间，他说还好你没投。
对，像你现在二十年后再来看，光碟产业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了。对，它能够赚到的钱其实并不多，所以变成说，你当时你有办法在两千年的时候就去估到光碟公司二十年后的状况会是现在这散户来说是有一点难，
很难。
对，那我觉得那我们在估值的话，我会比较 精简来算，就是来算就是说估今年跟明年的一个获利的变化。
Yeah.
对，那这个相对于来讲去看比去推算二十年来变化来讲会简单多了。
对对。
那我怎么去看今年跟明年？第一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历史的数据，比如说近三年这家公司它的变化。如果你发现近三年五年这家公司它的营收是持续在成长，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成长型，那表示它这个产业是一个比较顺风在正在发展的产业。
对，
那你就知道这种公司市场估值就会比较高，就是比如说像是赚五块钱好了，市场就会给这种公司的本益比可能会是20倍起跳。那你知道它的地位跟它的产业 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的时候，你在抓安全边际的时候你就不能抓太低，如果你想要投资公司的话。
对，
那如果相对的，如果你发现这家公司三年到五年它的营收是差不多振幅在 10%到15%这种振幅上下，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稳定 的产业。
对，
像比如说你就看中华电信的营收，它大概就是这样， 每年的波动就 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台湾市场就这么大，然后它又独占，所以像这种公司它就很好去抓它的 EPS， 就是预估的 EPS。 那市场对于这种公司它给的本益比的
就不会很高
的那个比率会比较固定。
对对不會，
对对对，可能就是你当然不可能就像电子股那样会有20倍、30倍以上的本益比。對對對對，所以如果你有这些基础的观念，你大概就可以去抓公司未来可能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波动的范围。
对，
那有了这个就可以去做，比如说你对、欸、你觉得什么时候是便宜的价格，什么时候是比较贵的价格。
Yeah.
对，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点，从未来的近未来的这个角度下去思考。
对，所以说其实老师刚刚讲到一个，这也是我看这个不管说是 Amazon 啊，他这个还有当时 Peter Senge 讲的，就是我们除了在乎未来十年变化的东西之外、啊、就是持续不断在变化的东西之外，也要蛮关注是未来十年都不会变的东西。
是，
因为不会变的东西坦白讲是比较稳定性，你知道吧？但如果是变化非常非常快速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看这么远，因为你不知道远的是会长成什么样子。
是，
所以回过头来老师跟大家讲，就是有些比较稳定，可口可乐你可以看个5年、10年、20年啊，它基本上跟日常生活相关的。那如果是电子业这种变化波动相当大的，从过去5年到预估未来1年到2年，可能相对是比较能够掌握也比较能够把握住的东西。
是，我觉得这是散户道的部分。
对对 对。
但如果说你是那种法人研究员，他本身是对这产业
非常
精通的，
对，
他可能可以去抓五年的变化。对，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只要看懂一两年的变化，就有蛮不错的一个。
老师，你说到这个东西哈，又到前天的黄仁勋的一篇报道，就法人有时候我们自己开玩笑聊，法人他有时候自己都不见得预测的很准，因为很难，你知道吗？黄仁勋讲。人家问他说：“哎、欸，你怎么戴手表？”他说：“我没有办法戴手表。我戴手表的话，我就会想到很远。我现在只能关注当下。”人家问他说：“那你没有未来的策略？”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很难有未来长远的策略。你真正要在乎的是当下说吹草动，因为所有当下的风吹草动呢，一点一滴累积就变成我未来的长相。”他说：“我整个过程当中，他整个创业当中，太多都是他计划，但是赶不上变化。连他这种人都讲出这种话。”所以身为我们的散户，大家要好好听一下这个启祥老师讲的，关注当下跟关注未来一样的重要。这当下不见得是现在而已，可能未来一两年，你只要可以预测的话，股市的话或许它就是一个你还可以认真投资的标的。
是，所以像刚才豪哥提的 NVIDIA，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因为即使是他现在这么成功，你如果假设有可以去问五年前的他或是十年前的他，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们现在是这样。我做这个就是因为我做不赢 Intel， 所以我才来做 GPU。
对啊，连他当初投资 OpenAI 的时候，当然是马斯投资，他做了一个 Super 电脑，但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天 OpenAI 会引领所有 AI 的翘楚，变得这么厉害，然后把自己上这个 AI。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大家就是不要看到人家成功的现在，他在过去的话一定有慢慢走过来的过程，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老师了，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估值的话，除了基本上看未来一年、啊、或者是针对这个公司过去3到5年，其实刚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还是要对公司要所了解的。
是是，
也不是人云亦云、啊、所以这老师里面特别提到，对公司除了产品要了解，他经营要了解， 有几样比较重要的关键，你在看待公司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认识它。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去认识这个公司好不好？
好，我会觉得今天你要研究一家公司的时候，其实要去看它过去的表现，
是，
然后它经历了什么，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
这些在年报文就是网络的讯息，其实都是可以拼凑出来的。
没错，
对，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我自己就是近期看比较多的一家公司叫原相。
原相，
它是做一个光学的 IC 的晶片。那这家公司它蛮厉害，厉害的部分，它现在在市面上所有的光学滑鼠里面，全世界的光学滑鼠有八成的晶片都是原相做的。他为什么在这个
全世界八成啊？
全世界八成，对。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占到八成的这个率？第一个，当时他在做产品研发的时候，他跟美国一家公司叫博通，发生了一些原则上的问题，就是他做的东西跟博通的东西是类似，所以两家公司在美国就
诉讼，
打一些官司，
对，
然后最后和解之后，博通把这个专利权就卖给原相。为什么？因为其实对光学滑鼠的这个晶片来讲，这个市场对于博通这么大的公司来说，那
算小的
一块饼干而已。
对，
它就是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收你全金，我就不要扛这个风险嘛。
对，
但是对原相这种小型的公司来说，它吃下这个市场之后，它就是这个小市场里面的王
了。对，逆取了，真的逆取。
对，所以就变成去研究之后，你就知道它怎么样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所以现在市场你。市场给原相的本益还低，因为它就吃市场八成嘛，全世界每天有多少人要用到光学滑鼠？
对对啊，
所以就变成这个就是它占住这个市场的一个主因。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你就可以往下去研究，好，什么东西会影响光学滑鼠的销售？所以它可能就跟 PC 跟 NB 的销售，跟整个消费性电子会有一个比较正的相关。
对。
然后他又有帮任天堂公司的游戏机的摇杆做一些晶片，所以当任天堂公司如果假设进发新机的时候，那对他的营收就又有一块
爆发式的成长，
又会有一块新的话题跟获利的成长出来。那你可以知道这家公司接下来可能今年会有哪一些发展的一些方向。那我认为这些东西其实是你在靠一个网络你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你要花时间，就是你要认真的去想这些问题，然后把它整理下来，这些就会变成你的投资笔记。那你相对你在看的时候，你就能够去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些特别的位置在哪里。
对，
是，
对，
是，
对。Elsa，你有没有听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是很实事求是的一个类似，所以我们讲不是只是投资的老师，分析师，
对
对，
对
不对？所以分析师其实他就是用功。分析师就是非常用功，他是把所有的供应链、价值链都去非常认真去研读报告。所以为什么巴菲特说他自己每天至少读500页到800页的这个研究报告，其实就是读故事书嘛，
是
这些上下游产链的故事书。当你把所有的故事都串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而所有的投资价值也不会到现在到未来而已嘛。他如果过去很好，现在很好，那你预计的话，未来的话变动上面，你好像跟未来的过去的这个情况会。他一直处于就是霸主的地位，那基本上你就有机会去投资啊。这家看看它的价格比它价值还低啊。有没有刚刚讲这叫原相？有没有听完之后就说
翻笔记下来哪个原？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像这样的念好，我觉得是我们所有的听众也好啊，或说想要去做投资的也好，要具备一个基本心态，
是
就是在听别人讲的过程当中，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啊，要理解公司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老师，我能不能再请教你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过程当中，里面其实有一些工具还包含倒金字塔，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好的公司的过程当中，你会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公司它的值得投资的，有没有一些 PEPO 或心法或工具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判断一家公司值不值，其实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会去日常日积月累去收集很多的资讯，
对，
慢慢把这些资讯把它累积下来。像我自己就会做很多投资的笔记，我看到新闻，今天看到哪个新闻比较有趣的，我就会稍微把它 memo 下来。然后日后我在看其他东西的时候，又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一当时看过这些
关联起来，
会关联起来，就会把东西最后会所有东西会串起来。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日常的累积。 然后慢慢的、我看过的公司我就会把它到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清单里面，那可能我就是固定的时间。
对，老师特别讲观察清单好重要，观察清单是自己日积月累对这家公司的认识。
对，因为如果一家公司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方式，你稍微去刚看过他的股东年报，去看过一些他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把他的一些相关的背景都有累积起来之后，你日后再去看到这家公司的一些新闻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很快的去做出一些新的判断。像以新闻来讲，我自己最喜欢的关键字叫扩厂，就是代表这家公司它要增加新的产能。对，那通常新闻，因为有时候新闻就是这样，后老板讲了说我们今年要扩厂，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新闻就会写一篇说哦，某某公司预计扩厂又要往什么地方去挑战什么的。
对。
那我在看的时候，其实那些形容词那些
都拿掉，
都不要看。通常只有两个字，两件事情是关键。第一个，它什么时候完工？
对。
第二个，它扩厂之后新增了多少产能？对对，这我觉得就是我看这个新闻的关键。扩厂什么时候成功，什么时候完工，就代表它的新产能什么时候上
出来。对，
它新的东西可以卖给更多的客户。然后新的产能多少，像有些公司它可能扩厂发现产能只增加 10% 就很多，那这样子你对它的未来的估值，你调整的空间就不大。
有限。嗯，
但对一些小公司来讲，发现它扩厂之后产能增加是两倍、那这个 EPS 一跳就是两倍，那你就可以想象到未来市场对于 这家公司它的估值就会有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这种数据就值得你下去追。
Yeah.
而且它扩厂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新闻出好像有一种好消息，最近股价稍微跳了一小段，然后最后 又没消息又下去。那其实如果你是一个长期追的人，你就可以好消息出现之后，然后股价最后跳上去又慢慢回到原本那个位置之后，再有比较舒服的一个进场点，就是等到市场的情绪已经平复了，那只有你认真还在追这件事后，其实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认真投资人的机会。
对，所以持续很重要，
持续很重要
，用功很重要。所以你听的老师，他2006年一直到现在目前18年的话，他持续不断做笔记，
是
等于是一直不是看当下，看到过去自己的这判断啊，是不是一路走来的话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又回到我们修正的是价值投资这件事情。那如果修正的过程里面发觉好像越来越判断准确的话，你再把钱砸进去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有点底嘛，哈。
对，
所以接下来我也想请教老师，因为毕竟我们说所有的价值投资从价值估值，然后看待市场给它的价格，那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在乎它的风险，
是
因为毕竟风险这件事情也回到巴菲特讲的三个很重要，不要赔钱啊。基本上第一条第二条是第三条要着重在第一条跟第二条，所以不要赔钱很重要。但不是说不要赔钱，就是赔得少赚得多，你笃定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持续不断累财嘛。老师跟我们谈一下风险好不好？
好，我觉得风险可以从很多角度下去看、
yeah.
好，那我觉得我先讲心态的部分。像我这本书叫做逆势的关键，
对，
其实价值投资人你会发现他们大部分是逆着市场在做的，大家在跌在喊说啊，今天怎么又跌那么多，
很爽、
啊、其实价值投资人就反而这边偷笑这样
对啊，我就会你们只要抛售我赶紧
我买的比前面人都便宜就很开心这样。
对，
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投资的心态。那你要怎么下跌的过程里面你对于这个投资还是有信心，那其实除了研究之外，那我书里面有提，就是以前有部电影叫做《决胜21点》，
《决胜21点》，
对，他是讲一个 MIT 理工大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带着学生出场，
对，那个数学太好了，
去算牌，
对，算牌，
对他发现这个牌桌的小牌都出差不多了，他剩下的庄家那边的牌大牌的几率比较大，那其实他现在去做这个台桌，他的胜率就会高，
对，
那其实应用在投资上来讲也是一样。今天有一个产业，像我们今天好，我们把时间再拉回疫情的那段时间好了。那段时间跌最惨的是什么？观光类股、旅行社、餐饮业都跌很惨。可是，在那个当下，如果你去想说，难道以后大家都不出国吗？
对，
难道以后大家都不上吃饭吗？
吃饭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对，是你知道，它有一天一定会回到那个正常的轨道。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好的一个
买点，
逆势的一个买点。
对，
它就像那种牌桌一样，那个小牌都出去了，大牌都还在里面。那 那时候你勇敢的去买进，然后持有到 你看放到现在来讲，其实报酬是会是相当惊人的。觉得 这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你懂得越多，你就有办法去区避掉这个风险。
对，
这是第一个。那当然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风险，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年龄的部分。如果说你是30岁跟60岁，你本身承受的家庭的责任不一样，那你的风险承受的风险 也就会不太一样。所以 这一点也是要思考的。你30岁你可能可以、稍微放胆去做一些成长股，但是你可能到60岁的时候，你在成长股的投资或是说一些比较高估值高本益比的公司，你的比例可能就要降下来一
点。
因为有时候讲难听一点，你可能还没办法公司反映这个价值，你就出个事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风险。
Yeah.
那最后一个风险我觉得是产业的风险。我一样提刚才用原相 当例子好了。他现在光学滑鼠是市占80%。那我在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去想光学滑鼠未来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对，
第一个当然是专利的问题，因为他跟博通买专利。那这个专利他在年报有写，他们的专利可以到2033年。也就是说当2033年过后之后，光学片不一定要跟原相买了。
对，
那就代表你的这个长期以来
独占的位置
的这个市场就会被攻。
对，
所以其实你越到那个时间点，你就要 越小心。那就变成说，好，我们电子股的其实可能操作周期就是抓个2年3年这种周期，短周期先看，然后未来就去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所以我就会去想说，去思考说这些东西会不会被新出来的东西去做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风险要去做的一个评估。
所以听完老师讲，我觉得真正关键还是两个字，用功了。
是，
真的，你不用功都假的。用功的话只是不是说只看过去而已，要看过去看现在还要看未来。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你听到这个原相说哇一定大赚钱啊，你就把全部钱家当都丢下去了。从2023年就丢到2044了，因为2033年就过去那个就对。但像这个东西都是资讯，所以其实用功他打的就是资讯战，
是
给的越多，你判断接近这个正确的判断的几率就越高。没有说一定会正确，因为毕竟黑天鹅啊此起彼落都会发生的。那在用功的过程当中的话，也要有一些洞察力。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如果说疫情已经来了，然后这个航运股或者是这个餐厅因为封城的关系就是做的不是很好，那将来你还要出国，对，旅游业你要出国啊，你要吃饭啊。如果你不是只看近，你看未来人只要活着的话他就有机会。对，那这个一个用功趋势的一个判断。
对，变成你对于这个线下的你要逆着市场的情绪去做一个比较确的比较平静的判断。其实你去想就发现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
对，
但是当下大家都在恐慌的时候，如果你维持住不恐慌，你其实就对你来说就是有比较好的机会。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逆势的关键这本书，我就是巴菲特讲，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是
就逆着来。
对，不过 巴菲特讲一句话 我自己也觉得蛮喜欢的，他说投资其实就很像那个灰的舞会。
对，
大家都知道12点就要马车要变回南瓜了，12点前要离开，没有时钟，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现在几点。 这也是投资我们会碰到的另外一个问题。
yeah,
是、啊、所以都是一个隐藏的风险，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 去推测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超过你预期的状况。
没错，
所以我自己在投资我就不太会使用所谓的杠杆，就是不会去融资啊，不会去借钱，我觉得那个就是让你自己的风险承受度过度的去暴露出来。
对，
一旦发生超过你预期的事情的时候，
承受不住，
会让你自己整个资产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危害。
对，那就违反了，反了。亏钱不能亏钱，不能亏钱，这三件很重要的关键。老师跟我们再讲一下吧，这本书逆势的关键，我自己看我是很好读很好懂。你会建议的话什么样的人来看这本书，或怎么样看会比较好，好不好？
是，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投资的新手，你可能必须要在市场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觉得你比较认同所谓的价值投资。因为我们这本书我书的一些比如说案例啊还是什么的，
还是以价值投资，
还是以价值投资，因为我会讲这家公司它的一些产业地位，然后它对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性， 那必须如果你要能够看懂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你还是要对于整个投资有一些基础的概念，必须知道这些财报的数字代表的
意
思是什么，本益比是什么，好，那 EPS 怎么算，股本是什么，然后才有办法去理解说，我这边
代表的含义
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比较容易去进入到我写的东西。
对，
比较建议是，可能在市场经历过市场两三年之后，然后你想要往价值投资这边走的朋友来读我这边，
对，它会是一个很好用功往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书籍，
是
啊，告诉我们大家在价值投资的道路上面什么才是价值投资，
是
怎么样去估算，怎么去理解公司，怎么样去看待风险，让你在这条道路上面能够多赢少输，那就累积自己的资产，让自己就算是学各个不同领域的也可以像老师一样在这条投资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出一个比较稳当的道路，我们不要讲说暴富了，我觉得稳当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启阳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逆势的关键哈。我觉得老师你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们这边你可以，你有没有在做这个线下的这个跟大家分享或者是
开课
、嗯、除了开课之外有没有这种小型的，这个我们这个好声音的空间蛮适合找一些我们这个好朋友过来跟大家分享书的话里面这些概念哈，我觉得有叫做进阶型的投资人应该算蛮多的，
真的
对不对？非常期待有机会跟老师
是
啊
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有开过一些分享的讲座啦，就是
对讲座，
对，然后也有跟一些投资朋友一起有开过，那就是我觉得这种线下的讲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大家面对面
互动，
然后我们都有 Q&A 的时间嘛，那很多朋友他提出来问题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提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互相帮忙互相推进自己的一个，
我们就当老师答应了哈。
好，等一下来booking日，
我们这种宝山基本上一定要让好声音的好友就是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回，再次谢老师，
谢谢老师，
也是龙年吉祥快乐如意，谢老师，
谢老师，
拜拜，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